弟兄姐妹，各位朋友们，晚上好。不应该说晚上，外面还是亮的哈。不久前我在外面有一次机会，培训了一群很特别的基督徒。这群基督徒大概有60到70个人，他们特别是因为他们的年龄层相当的广泛，从16岁一直到65岁。同时他们的学历也相当的广泛，从小学2年级的学历，初中的学历，有的只有小学根本都没有念完，直到2年级，有的是初中念到一半的，有的是高中毕业的，有少数几个是大学毕业的。那他们这一群人在一起，我们有5天的时间在一个地方有一起的学习。这当中有一位给我印象特别深刻的，他坐在那边的时候，你看不出来，他身材似乎很雄伟，大概中年人。但是下课的时候，突然大家走路的时候，你才发现这个人怎么矮了半截。我才发现这个人，他的双腿从膝盖以下是被截肢的，换句话说，他这个双下肢被截掉的。走路的时候就是靠着他的膝盖走路，膝盖上面就穿个2个破旧的球鞋就这样走。所以我觉得这个人很特别，我就找他有一个下午的时间，就跟他谈。我说你双腿是怎么搞的？他说这说来话长，你有没有耐心听我讲？我说有的，我有耐心听你讲。他说我只上到小学2年级，从小就非常的悖逆，所以从小父母亲就把我赶出家里。2年之后我就辍学流浪街头，没有多久就结交了一些帮派的朋友们，开始抽烟喝酒，最后开始吸毒。后来因为吸毒的关系需要钱，所以开始偷盗抢劫，最后伤了人之后就跟了一帮人就开始逃亡。那逃亡的时候是在冬天的时刻，他们就逃到一个山上，这山上是相当的寒冷，他说晚上的时候是零下30几度的摄氏。这政府官员公安的人员就追他们，追到山上把他们包围的，就这一群人最后被抓到有10多位，有一半的人冻死了，剩下的这几个人他是当中的一个，被抓到的时候都冻疮了，所以双腿冻疮，被抓到要下监狱之前，他们先送他到医院一看救不了这个双腿，就从膝盖以下双肢把它截肢掉了。截肢掉完之后恢复了，然后就下在监狱里面。在监狱的当中，他说他非常的沮丧，他觉得人生到这个样子，从小父母亲不要他，流浪街头，一生就在街头上混，现在被抓到，不仅被抓到已经失去了双腿，他人生已经没有意义的。他说尝试过自杀，但是没有成功。后来有一位基督徒到监狱的当中把福音传给他，他信了。他说他在失望绝望的当中，突然之间好像看了一丝的希望，看出了一丝的光，他就非常的感动。他说我决定也决心要活下去，所以他服役刑满之后就出了监狱，出了监狱想要回家，父母亲不要他，所以教会就收容这位残废的人，就是一个残障的人。他就心里非常的感动，在教会的当中一起敬拜一起赞美，也得知到基督徒领受的这样的一个福分应该传福音。他就说我也要开始传福音，但是因为他双腿从膝盖以下断掉，行动不方便，只能在居住的教会附近向周围邻里的人传福音。但是说他传福音很没有果效，大家就笑他说你这样传的福音，你讲的这位耶稣基督如果是神的话，怎么会让你经过这样的苦楚，家里也不要你，流浪街头，后来又杀人，现在又断了双腿，这种神我们不相信存在。就他在讲的时候，他开始眼眶就有一点红红，有一点激动。他说这一群人他们不知道我因为相信了这位主耶稣基督，所以我在绝望的当中找到了一个希望，而且我相信我这位复活的神有那么一天，根据圣经告诉我，根据教会的教导，耶稣基督必会再来。 必会给我一个全然不同的一个新的一个身体，到那一天我是永永远远的不再是一个残废的一个人。他说我在这一群人当中传福音没有果效，他们也不接纳我，他就想办法，他就弄了两个义肢啊，义肢那个所谓的义肢他也给我看，就是两个木头而已，就顶在他的膝盖上面，走起来很不舒服，但说这是唯一让我身高可以高起来的。所以他就回到他以前的一些帮派人的弟兄姐妹当中，他说陈老师我告诉你，如果你要回去他们不会接纳你的，因为我曾经在他们的当中，所以他们接纳我，而且我回去之后就把义肢拿掉，他们发现我是双腿断掉的，他们就很稀奇问我说，为什么你今天会成了这样的人，为什么你们会跟我讲这样的福音。他就告诉他为什么他成了这样的人，他说在这一群帮派的当中已经有几个人信主了，但是他们问我的一些问题我没办法回答，所以今天就是来到这个地方来学习。他在学习的过程当中，我就问他说，你只有小学二年级你听得懂吗？他说没有，才听懂1%。我说那你这样学要学到什么时候？他说没关系，我学多少我懂得多少就去教多少，就是讲多少。弟兄姐妹，这是一个只有小学二年级程度的人，曾经在街头上混混，曾经无恶不作，下过牢，断了双下肢的人，家人不要他的人，曾经是一个绝望甚至要轻生的人，因为认识的主耶稣基督，他有了一个新的一个盼望，这个新的盼望也让他有这样的力量，不仅活下去，而且要把这个新的盼望传给别人。今天我们念的这一段圣经也是彼得写给当时的一群人，这一群人是基督徒，然而在环境的当中有宗教上面政治上面各方面的一个逼迫，他们流落各地，他们会经历很多的不同的苦难，不同的试炼，所以彼得写这封信是要鼓励他们，坚定他们的信仰，所以他告诉他们说，愿圣战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他曾造自己的大怜悯，借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重生了我们，叫我们有活泼的盼望。他告诉这些信徒，也是要提醒这些信徒，信徒是一批已经重生的人，是有活泼盼望的人。什么叫活泼盼望？活泼就是真实 living hope， 真实会实现的一个盼望。我想大家不会反对，也同意我们每一个人都有盼望。一个人生没有盼望的人，不可能活得快活，甚至不可能活下去，迟早可能会产生一个轻生的念头。我们从小开始一到大都是在盼望的当中过的，当然这个盼望不见得会实现，或者这个盼望实现的时候你会发现不见得是你自己的盼望。我记得我从小就有这么一个盼望，或者说这个盼望是我父母亲家族给我的。是什么盼望呢？就是希望我将来能够成为我们陈家，我们陈家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家族，一个出名的心脏外科医生。不仅是要医生，是要外科医生，不仅要外科医生，而且要是心脏外科医生，而且还要出名的。你们想想这压力多大，从小学就给我这种压力，甚至我父亲还告诉我说，那个时代我们在台湾的时候，你们知道医生的阶级他们的一个特征是什么吗？他们出外开车的时候是开什么车你们知道吗？啊，有没有人知道？乌龟车 Beetle， 那就是 Beetle， 就是在街上开的，那就是医生的一个象征。我父亲说，你如果考上了名校，不仅要医科，而且要名校，做了一个名外科心脏科医生，我就买一部 Beetle 给你。我从小就有这么一个盼望，父亲母亲给我的盼望，家族给我的盼望，而且我公公也 endorse 我父亲讲的话，父亲出不起钱，我来贴补上去。我们成家的希望，你要好好念书，所以我从小学就开始恶补，来自台湾的知道，我们那时候就恶补，恶补就是为了考上一个名初中。结果那时候想想名初中，想想说考上名初中又很远的地方，我父亲说，你就在附近的一个初中上了，不要考好，你就好好的恶补， 我真的就恶补了，就顺利的上了这个初中。上了这个初中的下一步就是说，你如果要考上一个名校名医科学校，一定要考上重点高中，我们在台湾叫做高，就是说这叫什么名高中，在国内叫做重点。所以怎么办呢？所以初中的时候又开始恶补恶补恶补，就联考的时候非常有信心，因为这个初中讲说你只要毕业在前十名以内，第一志愿的高中一定考得上。结果毕业的时候第几名？当然是前十名嘛，我不告诉你是第几名，只是前十名。所以说这下一定是囊中之物，没有问题了，很高兴，就等着放榜的那一天榜上有名。就真的是参加了联考，就放榜的那一天，你们猜我考上没？你们对我信心相当好哈，考上，当然没有考上嘛。你们想想，考上我今天会在这个地方吗？当然没有考上嘛。考上了第二名，我第二名也不错了哈。那时候我们在台北就是有三所高中哈，这第二所还不错了，而且这个高中还是我们主任牧师跟黄长老以前念过的哈，所以还算不错。所以进去之后，他们说虽然没有考上第一名，第二名也不错，因为这个高中的记录是你只要前五名一定是考上这个名，你无论是哪一个大学医科，那时候医科只有三个，台大台北跟高雄，一定可以考上，因为这个学校的前五名就是模拟考试的时候都非常的准确。所以我就很认真很认真，希望又拦起来，虽然不是第一名的名高中，至少第二名前五名一定可以考上，所以挤就挤上前五名，就很高兴了，对不对？结果放榜的时候，你猜我考上没？那时候相当骄傲哈，说五名之内一定会考上，所以填志愿的时候我就选台大台北跟高雄。就放榜的时候，我们的成绩先接到，我到现在还记得很清楚哈，记得很清楚，396分是高雄医学院录取医科的最后最低的分数。我那时候看到之后就非常的失望，虽然考上了，但是是第三志愿，就放榜的时候没有我的名字。我说明明396分怎么没有我的名字，就去查的时候发现说很多人396分，怎么办？只能录取一个怎么办？最后一名吊车尾，那时候的希望就是吊车尾也好没关系。就发现说同分数的时候要比国文的成绩，我说这下完了，国文成绩我是最烂的，就果然就是因为国文成绩我没有考上，名落孙山。这时候就非常的失意，非常的失望。我父亲家里还是不死心，说孩子啊没关系，中国人讲说十年寒窗无人物，一举成名天下知，何况只一年而已，你再努力一年吧，没有问题。我说好好，再努力一年。父亲再给我希望说没问题，你重考考上那 B 头还是等着你。我就考，真的在考，在一年的当中很认真的念书念书认真的念书。第二年考试快到的时候，第二年信心就小了一点啊，不是填三个志愿，是填十个志愿，而且这十个志愿都是这个最高等的学府里面的十个系的志愿。就第二年考，考上没？考上了，第七个志愿不是医科，是森林系，要爬树的。我去上了半年，上了半年心里很不是味道，心里非常的惆怅， B 头没有了。上了半年之后，这父亲还是跟我讲说，孩子啊没关系的，你年纪还轻。我说爸，年纪不轻了，我的同窗还他们都比我高了一年了，我现在念了森林系，但是也不大想念森林系。我父亲说没关系，你再考第三年好。所以第二学期就 dropped 森林系不念了，就在家里又预备，就预备就第三年真的要考，说这一次一定要考上才可以。所以这一次真的考了，结果考上了， 考上了台大医学院，但是不是医科，考上了物理治疗系，你说失不失望？当然失望，对不对？我们一些学姐们学长们回来，他说你不要失望，我告诉你，塞翁失马焉知非福。你们知道在美国的时候物理治疗行业多吃香啊，你毕业之后无条件可以拿到绿卡。我说真的是这样子，一线希望又起来了。所以真的在大学当中非常的认真，毕业的时候也拿到了前勤，就是 书卷奖等等的，很顺利的拿到美国的入学许可，就来到了维吉尼亚州，就是在物理治疗当中做研究的工作，念了两年半，顺利的拿到了执照，也开始从事物理治疗行业，没有多久开始开业，非常的顺利，一帆风顺，绿卡也有了，职业也有了，老婆也娶了，孩子也生了，财源也滚滚了，人生夫复何求呢？虽然没有 Beetle， 但是你们知道吗？我后来自己去买了一部 Beetle， 而且 Beetle 是橘红色的，十年旧的。那时候是我在念书的时候，在美国念书的时候，我说我咽不下这口气，一定要买一部。到底这有什么好？哎，开一开真的还不错。而且我买的时候是在那边 Virginia 念书的时候。然后买了，从那边来这边工作，开到 New Jersey， 就发现一路上这个车子上面那个红灯一直亮，一直亮，一直亮。但是车子很快，开得很快。来到这边还是不懂了，为什么还一直亮？后来拿去给他检查，说里面根本没有 motor oil， 这车子是这么好，开了300多迈，居然没有坏掉。我一听他说 motor oil 没有，这大概完蛋了，就赶快卖掉。我买1500块卖2000块钱，我说塞翁失马焉知非福。一路上都好像很顺利哈，来到美国之后，但是心里总是觉得很不踏实，好像还少了什么。直到对于这位圣经上所说的复活的耶稣基督，重生一个人，到底重生是什么？到底真正人生的盼望是什么？我在耶稣基督里，我找到了这个答案。这个地方讲说，这是活泼的一个盼望，这个活泼的盼望是不能朽坏，不能玷污，不能衰残，为你们存留在天上的基业，是一个天上的一个基业。对比就是什么？地上的基业，是吗？地上的基业我们每一个人都有，每一个人活在这个地上都会有一些基业，这基业可能是我们的名，我们的利，我们的学业、地位、财产，种种的，我相信没有一个例外，我们每一个人都有。我们为自己编织了一个盼望，一个梦想，我要怎么样，要怎么样，要怎么样。但是在这个地方讲说，天上的基业是不能够玷污，不能够衰残，而且不能够朽坏的。无论我们今天在地上基业有多宏伟，物质上面的，甚至身体上面的，这都是暂时的。哪一个人不希望有一个健康的身体？这没有错，是不是？我们身体都要保养顾惜。但是我们哪一个人可以避免人生必须经过生老病死这四个阶段？甚至有的人面对生都有很大的一个挣扎，生都有很大的难处。2001年的时候，在《时代》杂志有这么一篇的报道，这个报道的名字是 Can Faith Survive?When hope has died， 当中不晓得有没有人看过。2001年的时候，7月16号，《时代周刊》刊登这个：当你希望破灭的时候，这是针对信徒来说的。你的信心仍然站得住吗？ 他是讲到一对住在天纳西 Nashville 这个城市的一对年轻夫妇，叫做 David and Nancy。 这对夫妇是相当的敬虔爱主，在教会也热心的侍奉。他们也是两个人有很好的职业，这个先生是 World Music， 大家知道 World Music 这个是就是出版这个整个圣乐的公司的一个副总裁，太太是出版各种属灵的书籍，出版 Max 这个 Lucano 是不是这个人的属灵书籍，还有 Billy Graham 等等的。他们在教会服事也受到大家很大的尊敬，他们年纪轻轻的已经有很好的事业，也有一个非常漂亮可爱的男孩子。在2001年这一篇报道出来之前的两年半，他们又生了一个女孩子。这个女孩子出生的时候，父母发现她没办法吞咽。我们知道孩子一出生第一件事情吃应该没有问题，就是要吃奶，但是她似乎没办法吞咽，就是马上呛住了。看她的双腿双脚有一点畸形外翻啊 club foot， 他们就带去给医生检查。这医生一检查看看说这不是唐氏儿，不是 Down syndrome， 比那个更严重，这是很稀少的一种遗传性的疾病，是没有治疗的，是致命的。这种疾病是必须来自父母双方都有那个基因，是属于隐性基因遗传。这种隐性基因在人类当中，所有人类当中包括你我，有 0.6% 的机会，每一个人有 0.6% 的机会隐藏有这种基因。男女合在一起要生出这么一个小孩来是10万分之1。他们的第一个孩子是一个男孩，是个健康的，第二个女孩就是这样的一个孩子。这种病变是影响脑整个脑部的细胞受很大的影响，就造成全身的细胞每一个都会受伤害，没有任何医治，只有看着他一天过一天。而且这样的小孩不仅没办法吞咽，大部分是眼睛瞎了，耳朵聋了。所以当这位父母听到这样消息的时候，他们说，神啊，我们的心真的脆了，但是我们仍然要相信你，只有在你里面有这么一个盼望。所以他们给这个女儿取的一个名字叫做 Hope Lauren Guthrie。 没有多久马上已经帮她预备好墓地了。然后他们决定这生命实在太宝贵，不晓得他能够活多久。医生说一般讲起来顶多90天，他们说我们要珍惜哪怕只有这90天，每个月给他举办一个庆生会。到了第三个月的时候，这个孩子开始有痉挛出来，全身抽筋。到了第四个月的时候，他们必须要插一个胃管来帮助他能够进食。所以看到孩子这样，这个母亲心里非常的难过，相信这孩子已经受了很多的苦。但是这个医生安慰他说，照我的理解，有这种病变的人因为脑细胞受了很大的伤害，他应该不会有知觉疼痛的。这个妈妈说，我不相信，因为有多少的晚上我听到这孩子整夜在呻吟，整夜在呜咽，在那边很痛苦的，很挣扎的。这样过了6个月，到了第7个月的一个早上，他们来到这个孩子的床前，发现孩子已经冰冷了，已经走了。他们早就等待这么一天，也帮他换了最后的尿布。他们有一个追思礼拜，在这追思的礼拜，他们描述说这是一个相当得胜的一个追思礼拜， 虽然大家伤心难过，特别是做父母亲的，然而他们因为有这么一个盼望，所以面对这个伤心，他们却充满一个将来永恒的要临到他们的一个盼望，所以他们能够继续的含着眼泪过下一天的生活。医生告诉他们说，因为你们两个人身上都有这个隐性的基因，所以为了预防将来可能再生出这样的小孩，他们建议他们做结扎手术。 David 就去做了结扎手术，做了结扎手术能够再怀孕的机会是2000分之1。一年半过以后， David 再次的来到讲台，面对几百个会众说，我今天要告诉你们一件事情。他简短的描述 Hope 一年半以前所经历的这些事情，相信大家还记得。同时他也告诉会众说，我照医生的嘱咐做了结扎手术，但是令我们不可思议惊讶的事情是 Nancy 又怀孕的。会众就很高兴说，感谢神，神所取去的他以另外一个来代替，就开始鼓掌。 David 说，谢谢大家，但是我要告诉你们，这个小孩子又是那样的一个症状。所以全场突然之间就没有了声音。当他宣布这件事情的时候，教会就产生了不同的反应。有的人讲说，一次可以，两次这是开玩笑嘛？这样的神我们可以相信吗？我不晓得弟兄姐妹，我们面对这样的事情，如果临到你我的时候，我们反应是怎么样？有的人讲说，这样的神也许我相信他还存在，但是我不会再跟他讲话，不会再跟他祷告。有一些信心比较软弱的，我们不要再信这样的神，就离开了。有一些人告诉 David 跟 Nancy 说，如果你们选择要堕胎，我们相信教会没有一个人会责怪你们。 David 跟 Nancy 说，堕胎这个念头在我们的心里一直没有出现，也不可能会出现。虽然我们不明白会有这样的事情发生，到底神为什么允许，我们不能够明白，但是我们相信神不会错，我们相信我们的盼望是真实的，我们相信他所给我们的应许是不能够朽坏的，因为耶稣基督已经从死里复活，地上的基业无论你得的再丰盛，身体再怎么健康，这些有那么一天都要走的，或迟或早都要走的。我的两个孩子早走，但是我相信在天上的基业的当中，在这活泼的盼望的当中，我们必会再见他们。所以教会无论分成几个派别，面对这样的事情的冲击，他们说，我们决定，虽然我们不明白，然而我们决定要相信这一个神。这是活泼的一个盼望，神借着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重生了我们，使我们有一个活泼的盼望。这活泼的盼望是天上的一个基业，不可朽坏，而且不会玷污。我们今天在世界上面是一个不完全的罪恶的世界，有各种不同的道德沦丧的局面，有各种不法的事情，哪怕是我们得到高位，得到名利等等，这当中总是掺杂的不完全的地方，但是天上的基业是不会玷污的。我们会担心我们这一代的年轻人处在这样一个环境的当中，面对很多社会不良风气的影响，同性恋等等的，我们都会担心。1960年代，特别是在末期的时候，正是美国反越战最高期的时候，那个时代也是一个高唱 God is dead， 神已经死的这种理论的一个时代。 也是美国的经济很大的危机，年轻人吸毒嬉皮，社会的风气非常腐败的一个时代。当时代的父母们都很担心自己的儿女在这样环境当中长大会受很多不良的影响。 Gloria and William Gaither， 大家很熟悉的作曲家，他们面对这样一个世代，他们也曾经有这样的一个担心过。他们在那个时刻已经有两个女孩，他们爱这两个女孩，同时他们怀了第三个儿子。在怀着第三个儿子的时候，他们有一段时间相当的挣扎，彼此的说，这个孩子为什么会在这个时代来到呢？我们真希望他不会在这个时代来到，这不是一个生小孩的一个时代。面对这个时代是充满了很多的暴乱，很多的不良的影响，这孩子怎么可能在环境当中长好呢？但是你们知不知道，请你们打开你们前面的诗歌本，座位前面的诗歌本，213首，就是 William 跟 Gloria Gaither 所写的。虽然他们心里这样想，孩子还在母亲的怀中的时候，他们希望这个孩子不会来到，但是出生的那一刻，威廉说他把他抱在手里，突然之间这个韵律，这个诗歌就来到他的心的当中，他就谱下了这个诗歌。第二节说，新生婴孩被抱在怀里何等安详，这新生婴孩他是指说他的这个第三个孩子，男孩子，令你欣喜，但你确信这幼小生命却能面对着明天，因救主活着，因他活着我能面对明天，因他活着不再惧怕，我深知道他掌握明天，生命充满了希望，只因他活着。第二节是在描述他自己的一个心境，只有第二节是因为有第一节，神子耶稣降生到世界，医治拯救世上罪人，为赎我罪，主钉死十架，空的坟墓却证明救主能活着，因他活着我能面对明天，因他活着不再惧怕，我深知道他掌握明天，生命充满了希望。这是一个对神借着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给所有相信的人的一个活泼的盼望的一个见证。今生无论怎么样，毕竟这是一个短暂的一个世界，这是一个罪恶的一个世界，这是不完全的一个世界，哪怕我们这一生能够一帆风顺健健康康的，但是有那么一天，我们还是要面对最大的一个敌人，最大的仇敌就是死亡。第五节说，你们这因信蒙神能力保守的人，必能得着所预备到末世要显现的救恩，因此你们是大有喜乐。这个字本 这个翻译本来的意思是来自于说，在这样活泼的盼望当中你们有喜乐，但如今在百般的试炼中暂时忧愁，叫你们的信心既被试炼，就比那被火试验能坏的金子更显宝贵，可以在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得着称赞、荣耀跟尊贵。这样的一个应许，活泼的盼望是活的，这不是死的，是来自神的应许，不是我们自己一厢的情愿，不是人编织出来的。我们编织出来的盼望，也许我们说我们身体要很好，也许我们病希望得到医治，但是如果不好呢，没有得到医治呢，你只有失望吧。但是神的盼望必定会实现，条件是因信蒙神能力保守的人。所以当 David 跟 Nancy 那种事情发生的时候，教会的这些人不同的反应，有一组人 是跟 David 跟 Nancy 经常在一起读经祷告，也是支持他们走过这一段路的。他们也共同一个看见说，这一条路我们一定要走下去。面对这样的事情，你或者相信，或者你不相信，就这两条路。但是我们选择，我们要相信，因信必蒙神能力保守，因为耶稣基督已经从死里复活，重生了我们。我们刚过了复活节，复活节我们叫 Easter。 Easter 这个字有人考证，最早可能是在早期第二世纪的时候，在现在德国这个地方有一些蛮族叫安格鲁萨克森 Anglo-Saxon， 他们所敬拜的神当中有一个女神叫做 Esther， 她的 Estra 很相像的。他们就是在每年春天的时候，就是要敬拜这个女神，好像春回大地，新的生命产生。所以后来就有彩蛋等等的啊，班尼都象征多彩。换就在春天的时候，就代表一个新生命的一个开始。所以我们今天传统已经带到美国来，都有 Easter Bunny， 有彩蛋等等的。这来源其实最早的时候是可能异邦敬拜他们的女神的事情。所以听说在第二世纪的时候，就有基督徒们在这样的节日当中就往北，从罗马这个地方往北去传福音给这异邦的人，告诉他们真正的他们这个盼望，就像春天有一个新的生命开始，真正的复活的盼望是在耶稣基督里面。我们一个小孩子出生了，不会停在那个地方，这出生一定有一个盼望。我们父母给儿子盼望，给女儿盼望，孩子们长大自己有自己的盼望，但是这些盼望可靠吗？我们可能盼望的是什么？工作？是家庭吗？是丈夫吗？是妻子吗？是儿女吗？这些得到了真的就是你的盼望吗？更何况多少人失望。我最近在外面也听到有这么一个统计，现在的年轻人，现在的年轻人在中国大陆死亡的因素占第一位的就是自杀，在大学当中很多，他们叫做抑郁症。为什么抑郁症？念到了大学，甚至念到了研究所，他们对人生失望，他们对人生本来给他们充满了一种希望，那个地方好像他们找了个半天，甚至到了大学，到了研究所，但是他们觉得说这不是他们所要的。这是一个相当可悲的事情，但是在耶稣基督里，耶稣基督已经从死里复活，重生了我们，叫我们有活泼的盼望，只要信你就可以得得到。今天晚上希望提醒我们在座的弟兄姐妹们，我们是一群有盼望的人，这个盼望是活泼的盼望，这不是一厢情愿的盼望，这是神给的一个盼望。这盼望的对象是有一个事实建筑在历史上的耶稣基督，2000年前他钉死在十字架上面，为我们的罪死了，然后他复活，是让我们有一个盼望，是不能够夺走。我们当中也许有人在追求，我们当中也许有人在编造你自己的美梦，也许你已经失望过很多次。活泼的盼望是神要给的，也只有这个盼望你接受的时候，凭着信心接受的时候，你真正可以经历到，就好像开始我说的，这双下肢被截的这个年轻人，虽然他只有小学二年级，虽然他曾经做过很多的坏事情，父母亲对他失望，甚至不认他，甚至他都想自杀，然而教会接纳他，教会爱他，为什么？因为耶稣基督先爱了我们，耶稣基督重生了我们，给我们这个盼望。所以面对明天，我们有希望。 William Geiser 这一首诗歌 因他活着。我相信信徒都会唱这首诗歌，每次我们唱的时候，我们心中再次的充满希望。所以我要结束的时候，我想我们是不是可以来唱213首，我们就唱第一跟第三节。谢谢你，2000年前你来到人世间的当中，为了爱的缘故，你走上了十字架的道路，为我们的罪被钉死了，而且3天之后你从死里复活，重生了一切凡要相信你的人。我们谢谢你，不仅我们罪得赦免，你也应许我们今天有永恒的生命，也能够经历丰盛的一个生命，你也更赐给我们一个活泼的一个盼望，这个盼望是将来在天上你要赐给我们的基业，是不能够朽坏，不能够玷污，不能够衰残。主啊，我们都愿意在你面前说，我们要无论怎么样我们要信你，这环境无论怎么样我们要抓住你的手，抓住你这个应许。虽然这是一个充满罪恶的一个环境，虽然有很多不幸的事情、意外的事情会临到我们，让我们相信你允许这件事情的发生，你要借着这些事情来训练我们，来磨练我们对你自己的仰望。这真实的信心比会坏的金金还宝贵，因为有那么一天你将要再回来。主啊，你的给我们的活泼的盼望必要实现，我们将在空中与你相见。主啊，无论我们今天所经历的是什么，甚至我们可能是一个残缺的一个人，甚至我们是身上有病的人，甚至一个残废的一个人，主啊，然而那一天我们将要在你里面得到这个荣耀的一个身体，将与你永永远远的同在。我们谢谢你，谢谢你赐给我们这宝贵的一个生命，也谢谢你赐给我们这活泼的一个应许。我们愿意在你面前再次的说，主啊，我们感谢赞美你， 也但愿我们当中还有一些在追求的还不认识你的，他们也能够打开心房，他们也打开他们的内心，除去他们心中的一个怕子，能够接受你，接受这位从死里复活的主，他们也能够经历这永生之道，他们也经历重生所带来这活泼的一个盼望。谢谢主，听我们这样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